好，我们现在呢继续刚才这个谈这个中观应成如何合理的建立这个布特伽罗。那么引入中论颂的这个偈颂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他的道理。692页，
论中引大宝积经，菩萨见时会佛说，代王六界六处处十八亿尽行是世夫布特伽罗。六界为地水火风是空，一比六界假立为我，眼等六处处为眼和合处处乃至意合处处，一比六处处假立为我，十八亿尽行为缘色声香味触法，起六种起意尽行、忧意尽行、舍意尽行，一比意行即一心心所法，假立为我。所言意尽行者，入中论书解释说，由忧喜舍受之力令意于色身等境烁烁持足，故名意尽行。然此是有部说，若经不义以现在明尽，是故此说现在十八受为意尽行。这个道理从七相观车呢其实差不多已经都讲了啊。那么他说这个入中论这一个部分呢，他是引这个大宝积经的这个菩萨见时会。菩萨见时会呢，在我们汉传的这一个大宝积经里面呢是叫父子相见会，它是叙述这个马僧比丘引净饭王啊，就是佛的父亲啊，引这个净饭王见佛，这也是佛成道啊，成佛以后，那么第一次跟他的父亲相见的啊。那么净饭王呢，在这一次的大法会里面呢，因为他学佛的这个根基已经成熟，所以呢，在释迦佛的这个加持之下呢，那么他在这个大法会里面啊，也见到了很多殊胜的这一种菩萨大法会的这一些情境。在这个菩萨见时会的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啊，佛说代王六界六处处十八亿尽行是世夫布特伽罗，也就是说你从各个角度去说我们这个五蕴啊，那么你从很多角面都可以说，其实都不离开五蕴。以六界世夫来讲，这个六界就是地水火风是空啊，那么把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人呢这个五蕴体啊，这个五蕴身呢也是色法本身是地水火风啊，那么心呢，心法就是是啊，那么在这里面呢还有空，如果里面呢是这个没有空的话是扎实的哈，那么就成不了了啊。所以呢地水火风是空，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五蕴的另一个角度的说法啊。那么依这个呢来假立为我，或者是说进一步的依眼等六处处啊。那么什么叫眼等六处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三合合生处啊，这个根净是三合合就生处。那么根有六根，当然呢，那么根净是三合合就有六种情况，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的这种三合合呢，就有六种处处，就是从眼处处乃至意处处啊。为什么要从这个处处这个地方来讲呢？这个前面呢是纯粹从它的五蕴的里面的这个内涵来说，从另一个角度的内涵来说，这个地方呢是直接让五蕴已经起什么呢？起造作了啊。这个三合合就根净是三合合已经起心理造作，那么这个就是从果来讲了啊，因为你有造业就有果报，所以呢这一个地方呢是把果报加进去了。你知道根净是三合合产生处，这个处是一个片行心所共生心所啊，那么有处一定有受想思，有受有想就有烦恼啊，凡夫来讲就有烦恼了啊，所以这个地方 有烦恼就有意业，就有然后从意业就会造身口业，所以呢就有果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进一步的从五蕴本身的互动啊，这个五蕴除了我们自己的五蕴身以外，还有其他所有布特迦罗的五蕴身，以及这个整个宇宙万象这个外在气世间，这个是色蕴啊。那么整个的互动起来来讲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假立这个布特迦罗，也是找不到一个布特迦罗的实体啊。所以他这个是从这个有果，这个有这个果报的这一个角度啊来说。好，那么有六处处，从这个六依这个六处处假立为我啊，还是一样啊，在这上面我们依刚才前上一堂课的讲的道理，也是知道这个是假施设我啊。下面呢，他就来解释了啊，十八意境行为啊，这个还有啊，除了六处处以外呢，他还有是从十八意境行。那么十八意境行呢，他不能单独依十八意境行来讲，他还要什么呢？十八意境行呢，还要依心心说法合起来。那么这个呢，就比较是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说它。什么叫做十八意境行呢？书上讲哈。他说为缘色身香味触法起六种喜意境行、忧意境行、舍意境行啊。这个呢我们刚才讲哦，这个六处处以后就要生受，对不对啊？处处作意受想思，这个是唯识中讲的五片行。在中观啊，在中观中的立场不讲五片行，他讲共生心所。而且呢在中观中的立场呢，他比较不提作意啊、通常是触受想思啊、这个部分啊、那么有触同时受想都有啊、所以这个地方从触再进一步进到这个十八意进行，就谈到受啊、谈到受这个缘色声香味触啊、起六处处，进一步呢，那么有了六处处以后，在我们身体啊，我们的这个肉身呢，接触外境呢，产生的受啊，从这个处以后产生的受呢，就是叫做苦、乐跟不苦不乐三受。这个是六根的部分啊，向外缘境产生的受啊。那么，但是我们的心识、我们的意识，它也要遍缘六根所取的境，对不对？啊，六根取境产生触，把这个境呢往里面传递给心识、给意识，意识接收这个讯息以后，在心里面产生的受就不叫做苦受、乐受，它是叫做喜忧。那么不喜不忧也是一个舍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身体向外的三受叫苦受、乐受跟舍受。那么向内在心里面呢，是叫做喜受啊、忧受跟舍受。好，这个十八意境行就是透过这个六处处以后，在内心里面个别啊，从眼处处开始产生的受啊，一直到意处处开始啊产生的受，都个别有可能有三种受：喜受、忧受、舍受。三种受乘以六根六处处的那个六根啊，那么是不是就十八，对不对？了不了解？所以十八意境行怎么来的啊？也就是说三合合里面这个六根的这个三合合处产生受，每一种啊，这个六合处每一种都可以向内，在心识上向内都可以产生喜忧舍三种受。那么六种三合合处所生的受乘以这个三种啊喜忧舍啊，那就产生就形成十八种受。这十八种受有一个名称，说它叫意境行，所以称为十八意境行。这个意境行等一下说明哈，我们下面啊继续下去。他说一比一行，即一心心说法假立为我。那么一这一个这个意行，这个意行就是意所行了啊，就是心事啊，心事的活动啊所缘所行了啊，这意 这个行也是造作了，心所造作了。依比这个，依这个十八种受这一类的心理的活动啊，以及依心心所法合合起来，假立为我。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啊，纯粹从心理活动的角度啊，那么也可以说我啊，那么这个我呢，也不是真实的我啊。好，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再重复了啊，就从前面刚才所说的那个道理，各位自己去自己去想一想。下面我们来解释这个意境行。他说意境行者啊，在入中论书，所谓入中论书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入中论三贤秘书哈，在这里面呢，他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说由忧喜舍受之力，令意于色声等境，烁烁持足，故名意境行啊。那么他说，因为这个忧喜舍的这种受的这种这种力量呢，是让这个意呀、啊，这个意识、啊、最接近他的这三个心所法啊，忧喜舍这三个，我们可以说心所就是行法啊。哎，这三个行法呢是心事所最接近的啊。那么因为它可以让心事呢在它的上面啊，令意啊，令这个意识呢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上面呢来来回回的一天到晚在这上头啊跑来跑去。各位，我们仔细的啊想一想，我们的心呢，除了我们睡着，其实睡着了我们也在我们的那个法处里面啊，这个不停的奔跑啊。白天醒过来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六根呢、啊、不停的无一刻不停止的不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上面啊跑来跑去，无一刻停止，对不对呀？ 所以呢他说这个忧喜舍这三种受的力量，让我们的心呢、啊、让我们的意识呢，那么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上面呢啊烁烁啊来来去去无一刻停止的，就是在这上面去奔跑去追逐，所以呢称为称这三种受叫做意境行。所以它这个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事这个意识呢最接近啊，这个也是哈、哦、这个烦恼的关系啊，是我们是最喜欢的啊。所以我们前两堂课曾经讲到说，如何厚重善根呢、啊、我们要怎么学菩萨来种善根呢？想办法啊，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怎么样呢？要舍离这些五欲色受，虽然只讲五欲，其实不离开法处啊，就是要舍离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啊？要学空，学无分别，要让我们的心如何能够处在无分别的状态？那么只有离开这些境，你才能够无分别。想办法让你的心常常保持在你的道所缘上啊，你修道的所缘境是一句佛号也好啊，是一个数息的念头也好，或者是一个禅宗的一个话头也好，你只有让你的心保持在这上面，你才能暂时远离色声香味触，是不是啊？啊，长久的训练下来，久而久之就容易远离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是感触良多哦。好，这个是入中论书里面解释这个意境行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我们看书，他说然此事有不说，这个是毗婆沙宗说一切有部里面对意境行的一个解释啊。如果照经量部，照经部的意思来说它，那么应该是什么呢？以现在明镜解释这个镜呢，是指现在事啊，现在法啊。所以呢，这个十八意境行就是指现在正现在前的十八受，看你的心现在正起什么样的觉受啊，那个就是叫做意境行啊，也就是指现在事。好，这个是我们呢简单的把这个菩萨见识会，也就是父子相见会里面佛的这段说法啊 那么依各种角度来说布特迦罗，依六界士夫也好，依这个六处处也好，那么依这个十八兽乃至星星说法来成立这个布特迦罗也好，通通是五蕴的别说，不离开五蕴，总之还是依五蕴假施设有一个我，在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不变永恒不灭的我可得，没有啊，没有，只有依业力因缘生灭啊相续的这个无常的我，是无常不是永恒。这个我刚才我们讲了，真的啊，真的只有名言啊，没有一点内涵。你要讲有内涵，五蕴有内涵，色受想行识，这里面有物质的有心理的，五蕴有内涵。所以你说造业是谁造业，这个五蕴在造业，受果报谁受果报，这个五蕴本身是个果报体，是苦是乐，这个五蕴承受，由这个五蕴再造新业。但五蕴无自性，为什么？因缘和合，生灭相续，色法，这个色身灭了，还有另外一个业力形成另一个色身相续起来，心法念念生灭，念念相续，所有的业力随着这一念心，我们上一堂课才讲过了啊，所有的业力随着我们生灭的这一念心，随心生共心行，我们无始以来的那个业力的能量就在这一念心上面，随着这一念心生灭生灭生灭生灭，所以依这个五蕴你去造作出世间的清净业，它就转成清净的五蕴，那么就没有三界生死的这种果报，就不是后有，就解脱啊！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好，我们不能再多说，再多说就没有进度了啊。下面我们再继续啊，回到我们原来的书上啊，离开我们补充的那个不是修订的那个书文啊，回到我们书上的692页第二段，我们继续呢把这个刚才这个入中论的那一段引文之后，要来讨论这个应承中观应承怎么样合理的建立这个布特迦罗的这个道理，我们继续往下说。好，第二段他说，经中既然把六界等个别假立为我或布特迦罗，意味布特迦罗或我是以六界等为缘假立，故六界等非即是我，然六界之外亦无异我。若说由六界等之积聚五蕴啊，这个积聚起来就是五蕴啊，这个积聚五蕴是我，亦不合理。由此论之，则六界等诸法若种若别，都不是无始传来我执心之所缘。如是知我执境布特迦罗为名言有，非自性有，依此道理善能安立布特迦罗无自性空。这段里面说的该说的道理呢，前面我们已经都说了啊。他说经中既然把六界等个别假立为我或布特迦罗，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以这个为缘啊，那么来假名施色。所谓的假立就是借着世间的语言来施色，来成立的意思，这就叫假立。所以呢，又从这个七相观测，我们也知道六界非即是我啊，不是就这个六界等啊，或者是这个十八意境行啦、心心所啦等等哈，或六处处，不是就这些就是我。然六界之外亦无异我啊，在六界以外也没有别的我，这个异我就是别的我，另外一个我啊， 也没有离开六界以外的另外一个我，别的我，不同的我，也没有这个我。若说由六界等之积聚，把它积聚起来成为一个五蕴身，就这个五蕴身是我，也不合理。刚才讲积聚品也不是我，好，都不合理。那么由此论之，则六界等诸法若种若别，都不是无始传来我之心之所缘。各位，这一点我们再一次强调，重点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为什么这些都不是我？因为我们的那个内心里面那个我执心的所缘境不是这些东西呀。 我们的所缘境是让无明让我们产生的一个我跟我所的那个感觉，那个是任运的，对我们来讲是任运的，因为那是俱生起的烦恼，不用人教，你自己内心里面无时不刻他自己就是那个感觉始终存在，睡着了也在，睡着了不在，地震你就不会爬起来赶快要逃命啊，这个很自然的反应。所以你看看那个任运的那个我之心根深蒂固。所以呢，重点不是在这些是不是我，是在于我们的我执心的所缘根本不是那些东西。如果是那些东西的话，这个五蕴身坏了，我有没有灭掉？没有灭掉啊。那么这个五蕴身生病了，把它割掉切掉，我也没有缺一块。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觉察我们的那个我执心的所缘境，真的只是从染污无明起来的那个实有的执着而已，就是那个感觉，那个任运，所谓任运就是它自然而然，不用我们去想去思考说有一个那个不是，它自然就在的，在我们内心里面自然就有那样的一种执着这个呢是俱生起的烦恼，这个在凡夫的我们呢是很无奈的想要摆脱它是有很多功课很多路要走的。好，所以下面他说如是知我执境不得迦罗，只是什么呢？为名言有我们内心里面的执着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个普特迦罗怎么样呢？其实它只有名言而已，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执着跟它粘在一起我说某某人，其实那是一个名言，可是你就当成是我，你就会说哟，我说你是坏蛋，哎，你会生气，因为你把那个名言跟你自己粘在那个我执你自己的那个我执粘在一起，所以人家骂你你会生气那么你会认为真的侮辱到你。其实任何一个普特迦罗任何一个我都是唯名言有，这个道理我们刚才已经讲，真的只有一个名言，在这个五蕴现象上施设一个名称而已，法也是一样非自性有。所以他说依此道理善能安立不得迦罗无自性空，依这个道理就很容易很清楚的，这个善就很善巧的能够让我们明白普特迦罗这个一一的五蕴的这个有情，一一有情无自性没有那个永恒不变的你你要真正的往里头追，只有五蕴这个缘起法，如幻如化，惨就惨在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无常，没有办法接受幻化，所以我们呢这个永远怕无常这个再有理性的人，如果不是真正修行能够上路的话，临命终时最后的那一刻，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个是考验一个修行人修行是不是用得上你的那个平常的修行到这个地方用不用得上来，一个最现实的一个点，你能不能洒脱，通常都很难，到那个生命的交关还是想活下去，还是有千般万般的不舍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凡夫凡夫的我执烦恼所形成的。好，这个我们又扯远了这一段那么告诉我们这个 中观应成从这些道理啊，从很清楚的把我们的执着啊，跟这个五蕴缘起法啊，以其假名以及这个假名失色的这个名言法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分析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哦，那么布特迦罗确实无自性空，这个很容易也很合理能够成立。我们再看下一段，他说诸瑜伽师有了知我不可得故，亦知我所诸法非有，即能灭除一切有为生死系缚，无有余寿，正得涅槃，故论说此观察最为端严。这个瑜伽师啊，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他们因为了知我不可得，从前面的这些道理啊，他们做观察啊，从十二因缘，从五蕴直接去做观察了知，在这五蕴上面，在十二因缘上面，确实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可得啊，了知这个我，这个真实的这个我是找不到的，不可得的，以知我所诸法非有，也知道从这个我所起来的这个我所执，从我所执进一步去执着外在的一切法，都是实有存在，这一种也是没有的这个非有也是没有的，也没有这一切的这个真实的我所以及真实的法存在都没有，因为这样子呢，就能灭除一切有为生死起伏。你既然能够知一切法空，能够知道自己本身是这一个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可得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怎么样呢？你就能够不在这上面起种种的贪着。我们以前常讲说这个初地的菩萨转凡成圣，或者是这些二圣的圣者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那么只要他们能够转凡成圣，能够见到，也就是见得一分诸法实相之后，他们在日常中厚德位里面就见为世俗。我们现见的这一切法都这么样的实在，在他们看来，一一法就如同我们凡夫看到什么，看到水中月，看到天上的彩虹一样，他当下一眼看就是像我们看彩虹，我们知道很漂亮，但是假的，所以我们不会想办法上天去找彩虹，我们也不会以为水里面有月亮我们知道水里面没有月亮，我们也知道空谷回响不是对这个对山有人在喊，是一个声音的回响。那么这些圣者见这一切现象，就真真实实直接就是见空谷回响，见水中月。所以假设我们真的见一切法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还会那么傻吗？傻乎乎的在这上面这样拼死拼活的造业吗？不会了，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如幻如化，这个是见真的见如幻如化，是不是？不要说大菩萨，不要说大成就者，就说见为世俗的这些小圣者尚且如此，何况能够进一步一眼看他毕竟空无所有的这种大圣者，那真的在他的智慧心之前，这些法连影子都显不起来。为什么不相应啊？我们常常讲在我们的眼前这些法为什么会这么实在，跟我们的染污无明相应，他就现为地识，世俗地那个地就是欺狂的意思，他骗我们，其实不是他骗我们，是自己的染污无明作怪，跟我们的染污心一相应了以后，他就实在了。圣者的心是智慧心，他是离分别的，没有实执，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所以这一切现象，这种缘起的这些能量跟他的心不相应。凡夫世界里面的这些现象，我们这个是凡夫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是人道的世界，这一些能量这些因缘跟他的智慧心的能量不相应，不同一个频道，收音机没有转到那个频道收不到频率的，不同频道不相应，因此呢他们所见 这些大圣者所见，毕竟空无所有，真的不能显像。他要能够见我们世间的这些法，以佛来讲，要从他的啊那个无始以来发愿，在菩萨道里面发起的那个菩提心，发愿要度众生的那个愿心，透过他的一切种子，他一切种子里面有种种分别的差别智，十力十八不共法，是无所谓，是无碍解，透过这一些差别智缘，他要去缘缘众生心，显现这个气世间的一切。所以佛有五眼，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佛要见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一切这个世间事，透过他要从他的智慧里面，透过肉眼啊，等于是怎么样？我们教小朋友，举个例子，你要用儿童的心啊去体会他看这个世间怎么样，他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你才能够跟小孩子打成一片，你才能教他。佛也一样，要到这个人道教化众生，他要以他的智慧里面一切种子里面啊，这一个透过这个肉眼，他能见我们这个凡夫世间的一切。否则以他的那一个智慧，那他是佛是常住在他的那个法性啊，那个所谓的无自性空里面不动的，常住在真实义里面不动的啊。所以呢，这些啊，我们再回来，他说这些瑜伽师呢啊，因为了知无我无我所，所以呢他能够啊，他自然就能够啊，这个不造作一切生死业，所以呢一切有为生死的系缚都能够灭除，因为他不起这些烦恼啊，他不被这些束缚了，他就不造这一些因为食有执所产生的种种的贪嗔痴的这种恶业啊，这些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这种业，因此呢，他就不会被这些一切有为生死所系缚，也没有余受啊，把所有的烦恼都灭除了。我们上一堂课讲过，所有的烦恼心的这种心理活动呢，这个受心所当先锋啊，他打先锋啊，那么起种种受以后，就开始啊，有种种的领纳，有种种的冥想，种种的这种心理活动啊，那么烦恼的心理活动都开始。所以呢，那么烦恼灭，以一个受来做代表啊，也所有的心所灭。完全灭，没有这些，所以无有余受。在涅槃里面，涅槃无受啊，没有这些烦恼的心所的心理活动，完全不起这些烦恼心的活动。所以呢，他说无有余受，所有的烦恼灭尽，所以苦灭尽，正得涅槃。因此论说此观察最为端严啊。那么这样的观察，这个无我无我所啊，无法无一切实法，那么这是呢最为端正、最为庄严的啊。这个是观察，就是从前面我们刚才讲那个佛说，从六界、从五蕴啊、从这个六处处啊、从心所十八意进行的这个各个角度啊，这个一品一品，或者是这个能依所依积聚形状，从这些来观察。那么能够去入无我，那么这个是最端正也是最庄严的。好，下面那么再做一个结论。他说综上所说，若不把颠倒实执跟名言成立的我法搞在一起，则名言成立与众因缘生同属一义，故所立之我许是业果所依之我，所立之法许是有作用之事。顺此观察，既不失坏因果之联系，亦能通达无我之正道，乃至摧萨迦耶见山，灭无明现意障，都能成败啊。这个如果能够这样了解的话，不把颠倒实执 哦，各位，我们刚才讲，我们无明的这个心所起的这种我所，或者是法是真实啊，具体存在的这种颠倒实执，不把它跟什么呢？跟名言所成立的我法，这个现象界里面有情世间成立一切我，气世间成立一切法，都是只有符号名言，对不对？啊，不要把这种实执，这种颠倒实执，把它跟这个在这个气世间的一切法的名言施设上，以及有情世间的一切你我他的这个施设上，不要把这个实执粘上去的话，他说都能够成立。而且呢，名言成立与众因缘生同属一义。你成立说这个叫车，那这个车就是指这个现象，同属一义。车也无自性，现象缘起本身也性空无自性，同属一义。不管你从什么层面讲，都同属一义。你一讲，人家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用中国话讲，玫瑰知道什么花啊？用英文讲，人家也这个懂英文的人也知道是指什么现象啊。那么往里头找，两者都无自性，也同属一义，了不了解啊？所以只要不把这个实执把它加上去的话，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就根本不破坏世间名言，也不用破坏这一切法，一切缘起法能够啊、这个任它如此的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在这上面我们得到一分自在。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圣者的心在法上啊，在我上得自在。所以他说，名言成立与众因缘生同属一义啊，同样的意义。故所立之我，许是业果所依之我啊。那么成立说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我，这个是一个布特迦罗，那他就这个布特迦罗承担这个因果，受这个果报，可以成立，怎么不能成立？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所立的法啊，一一的法，这种种的现象，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名称所代表的这个法都有作用。缘起的现象都有它的这个短暂的生命所产生的作用。你说一张桌子做好，它一定有它的一定的寿命可以使用，对不对？啊，有它的作用啊。你说气世间的那一些那些山河大地哦，我们说海枯石烂也好，是造山运动也好，它也有它一段一起生命的那个作用。山啊海啊也一样，树也一样啊，那么这一个种种的现象也一样哦，世间万法都一样，这一切法一名言施设，它都有它的作用，都能成立。讲这个名言就代表这个现象同属一义，只是各位里面无一实体可得，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可得。好，他说这个顺此观察，既不失坏因果之联系，也能通达无我之正道。各位是不是啊？哦，乃至能够摧毁萨迦耶见三。我们最重要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个我所的这个执着，这个叫萨迦耶见这个我执。那么它像山一样那么坚固，那么雄壮，让我们凡夫啊要摧毁它呢相当不容易。但是能够像前面这样观察的话，我们就能通达无我，然后呢能够破除这种我执啊，摧毁萨迦耶见三，还能够进一步的把俱生起的这种无明的这种毛病给破除。他用玄翳障啊，我们的眼睛啊，如果长那个什么白内障啊，哈、啊，青光眼啊，还是有什么飞蚊症的哈、啊，看东西就不真实了啊。那么无明呢，就像这样的东西，让我们呢把世间看颠倒了啊。能够把无明破除了，我们的眼睛就亮了啊，能够见得诸法实相，所以他说都能成败。好，以一个入中论的颂子来结束这一段道理的说明。他说，色若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不可得，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这是第一个颂子啊，他是我们简单的把它消文一下。他说，假设能够观察这一切法离真实性不可得，这一切法它都没有那个真实不变的自性啊， 那种自信呢完全没有，不可得。如果你能这样观察诸法的话，是故不应妄观察。这样的话，你就不应该在这个虚妄的名言上做一些有啊无啊，真实有真实无，真实生真实灭的这种观察。然后呢，把世间种种的名言有假失色的一切呢，把它看成是地识，让世间的世俗变成世俗地。圣者只见世俗，叫唯世俗，仅仅见世俗，没有地识。凡夫见世俗地，把世俗缘起性空的幻象看成真实了，所以就地识了。所以假设你能这样观察，你就不应该在这个虚妄的名言上所施设的这种种呢，做一些这个有无的这种追求、这种探讨，然后呢，把世间只是世俗、只是缘起性空的现象呢，通通把它颠倒直实，变成真实有，变成名言地了。好，这是第一个偈颂。下面一个，他说：“游说诸法依缘生，非诸分别能观察，是故以此缘起理，能破一切恶见妄。”因为诸法从前面的这个道理进一步我们知道了解，所有一切法，有情世间、气世间都好，都是什么呢？都是依因依缘而生的，非诸分别能观察。这一种因缘法呢，不是用我们这种无明实执的分别心能够观察的。我们的无明分别心呢，一起分别，不是分别真实有，就是分别真实无。生就说它真的生，生出一个宝贝来；死就说它真的死，没有了哈，妈妈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孩子没有了，或者是说钱来钱去，钱来了，好高兴啊，只以为实有，是自己拥有，我所被骗了，好伤心。所以呢，这就是对世间这一切妄法，以无明染污无明的这一种执着的心，这种分别心去分别去观察，你观察不到。因缘法的这一种无常，就是要以离这种实执的分别心才能观察。你不离这种分别心，你观察不到缘起，你看不到性空。所以他说非诸分别能观察，不是你用这种无明实执的分别心能够观察诸法这种缘生缘灭的。是故以此缘起理，能破一切恶见妄。假设你能离这种实执的分别，远离染污无明的话，以这种离分别的心，你就能够一眼见到缘起一切法的真实相，那你就能够真正知道缘起的道理，能够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所有一切的邪知邪见，这恶见就是邪见，你就破了，全破了。我们现在呢，这些邪知见都在，它好像一个网子一样像鱼被渔网网住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也是被这些无明妄执的邪见网给网住了，我们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依着佛所教导的法，一步一步的想办法把这个网解开，找到那个细缝能够钻出来只有什么？只有依教奉行才有办法好，简单的我们后面有一个结论，一句话，他说：“所以此中不遗余力的用种种方便破除自性有之论，成立名言有的正理，加惠世间。”到这个地方各位，我们真正懂得中观怎么说名言有了那么这个宗派用种种的方法破除自性有的说法，在中观以外的其他宗派，我们常常讲中见本身的差异不是对错的问题，它是众生根基的需求的问题。那么任何宗派的中见，它一定能够引导这个众生去入到究竟解脱。小圣有二圣阿罗汉果可以证， 大圣唯识宗也是一样，能够把你从凡夫带到菩萨，乃至最后成佛。中观更是如此。所以这个地方他说破除自性之论，我不得不再说一句话。前面我们一直的常常以中观的这个见地批判这个十四师的所有的见地，那只能说中观它是最直接最彻底的理论呢，它一提起来马上就让你直接去入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宗派呢说空是最彻底，它直接就诸法实相就毕竟空无所有无自性的这一个理论挑明出来直接告诉你。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学习，他必须要中间有一些踏脚石，所以才会有小圣有中空中有大圣唯识中。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讲各位就误会这些宗派都是邪知邪见不是，内中都不是邪知邪见有了义不了义的差别而已。我们再一次的这个声明，只是了不了义，而不是正不正确、邪不邪的问题。好，这个是中观应成他建立这个布特加罗无自性空的合理的一个建立的道理的交代。